各位听众平安。上次咱们故事讲到，约拿丹和给他拿兵器的少年人一起独闯了非利士人的防营，防营设在一个山口，两边山高壁陡，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咽喉要道。那他怎么让约拿丹这俩小年轻的给攻破了呢？这就是神迹了。什么是神迹？就是神做事儿的记号。他要是想把你的敌人交在你的手里的话，那他可真不看敌人的势力到底有多大，他只需要人有信心来跟从他，响应神心里头所要干的事儿。约拿丹他就是神所喜欢的那种人，他从来不为自己想这个想那个，他心里头其实总在琢磨，神现在想要我干什么，我应当做点什么能让他高兴。那你说你一个拿刀的扛枪的，你能干什么呀？那不就是杀敌吗？这么多敌人都送到眼前来了，你跟着老爹在那石榴树下边等，等什么呀？等等死啊。所以他觉得那不对劲儿，但他也不愿去跟别人争，跟别人去讲，去动员别人，因为他要是一去征求意见的话，准什么事儿都干不成。所以他不但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而且还冒着被别人扣大帽子的可能性，比如说无组织无纪律，眼中上无领导下无群众，自己愿意出风头大搞个人英雄主义，这是政治上的帽子。那要是扣起宗教上属灵上的帽子的话，那讲头可就更大了。这我就不在这儿讲了，您要是在有些宗教团体生活过的话，您自己就知道了，冠冕堂皇的话多的是，反正说出来一句，约拿丹他就走不了，就甭说出去闯敌营了。所以约拿丹这次的行动，他只带了一个愿意跟从他的人，是个与他同心的战友，而剩下的他只求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知道不管多少敌人，如果耶和华把敌人交在他的手中的话，这敌营他根本不用去闯，而是别人把他请去。哎，你说他心里头怎么那么大底呀？哎，他就是有这么大把握。所以他过去的时候是特意让敌人看到他，他跟跟从他的人说，如果他们让咱停住，那咱就停住，算他们的福气，如果他让咱过去，那咱过去就宰，那就是神给咱们的印证，您就有多大力气用多大力气吧。结果他们俩一上去，把山顶上一亩来地大的军营杀了个精光。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只要地上有一个或者两个人愿意与神同工，愿意冒个险做神想要做的事儿，你只要一开头，神就帮你做大做成做好，最后圆满结尾。这就是我从这段圣经里边得到的经验，您要不信，您接着听我往下说。约拿丹他们两个冲上腓力士的防营，嘁嘁咔嚓的也就杀了20多个腓力士人。可他们这一开杀，奇怪的事儿就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从敌军的营中开始，一直到田野，一直到众民，包括他们的防兵派出去抢东西的军队，全都开始发抖战惊。您有没有战惊的发抖过？那滋味可不好受了，那跟天气跟温度没关系，那是一种从心里头灵里头发出来的颤抖，充满绝望的恐怖。他从胸口窝那儿开始，心脏就一点一点的发着紧的往里头抽，脖子开始发硬，肩膀开始发僵，脑袋一开始不冷，头发也就全都站起来了，这包括全身的汗毛。眼睛不会眨了，上牙开始打下牙，但你放心，绝对咬不着舌头，因为那时候您的舌头全都缩到嗓子眼里头去了。嘴唇会变紫，嘴也半张不闭，从那嘴里发出来的声更可怕， 那是带着颤抖的共鸣啊，一个人的惨叫声能传给一片人，那一片人一起惨叫起来的话，那地就开始抖了，这地开始震，人心里头抖得更大，惊恐的惨叫声更响，那整个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这战惊之势在腓力士人当中就控制不住了，哇，一下就起来了呀，这声大到就在卞雅敏地、基比亚、扫罗身边的守望兵全都听见了，他们在爬到高处往腓力士军这边一看呢、啊，那烟土灰尘扬起了有半里多高，整个腓力士军全都溃散了，开始向四围逃窜呢、啊。扫罗一听说这情形，他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知道出了大事了，而这事儿跟他的人有关，所以他就赶快命令跟从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这里出去的到底是谁。结果这600多人一列队一报数，那不马上就知道了，大公子约拿丹和给他拿兵器的人不在这儿啊。扫罗这下知道了，又是他呀，又是我这个不要命到处捅娄子的儿子呀，他是捶胸抓头跺脚啊，又气又恨。但是不管怎么着，周围这有600人，1200只眼睛巴颠巴颠的看着他，那意思就是，大王，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动手吧！扫罗一声令下，身边跟随他的这群人就全都抄起了手里边的家伙事儿。我上次跟您说过，他们没有兵器，有的就是一些农具，不过农具要是抡圆了落在谁身上谁的脑袋上也够呛，寸铁成胸嘛，一赶牛的锥子要是磨尖了的话，那也就是凶器了，所以大家这就要动手。但此时大王扫罗又把众人给叫住了，他觉得要是就这样呼啦哗冲上去的话不稳妥，他这几天坐在那石榴树底下也没白坐，他也在那儿沉思默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儿。他此时最想念的是萨穆尔，因为萨穆尔有灵气，可以通神，每次他在神面前一祷告的话，以色列人全都打胜仗。可现在先知萨穆尔生他的气，不理他了，他心里头就没有主心骨了。他知道打仗一定得有耶和华的同在，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主的同在，可他这心里头就是没有主，不像以前似的，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他扫罗就可以英勇杀敌，可现在那种感觉再也回不来了，所以他不想让众人们就莽撞的冲上去，他觉得得做点什么事儿，不能献祭呢，也得比划比划，于是他就拦住了大家，然后就对着穿着以弗德的祭司亚西亚说，哎，你知道神的约柜还在咱们以色列人当中对不对？亚西亚说，是，听说就在基列耶林。扫罗也点了点头，说好像就是在那边，这样吧，你是祭司，你将神的约柜给运过来。啊，运哪儿啊？运到这儿来，我有用，这打仗就得有耶和华的同在，这约柜要是一到咱们中间，咱们得胜的可能性就会大。这祖传当祭司的亚西亚虽然穿的戴的跟祭司一样，可他没见过约柜，他知道那东西危险，那可不是随便能够往战场上抬的，他那俩爷爷当时就是因这事儿在腓力士人面前丧的命，而且约柜还被人家抢走了，怎么到他这辈子了，这当以色列王的扫罗还让他干同样的事儿呢？他心里头有点含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支支吾吾的不知道怎么答复才好。可就在扫罗与祭司说话商量事儿的时候，腓力士营中的喧嚷声就越来越大呀， 扫罗觉得可能来不及了，弄不好自己已经都被敌人的重军包围了。他就转身对祭司说，你别去了，停吧停吧，停手吧，今天先别去了，这外边不安全。于是扫罗就和跟随他的人聚集在一起，大家来到了战场上，一看那情景简直把他们每一个人都给惊呆了。因为他们只见在那杀声喊声喧嚷声中啊，乃是腓力士人自己用刀互相击杀，这自己和自己打起来了。腓力士兵诚恐诚慌，大大的乱了阵脚。再仔细一看，他那宝贝儿子约拿丹也在那里头厮杀呢。扫罗一看机会到了，他一举手让吹角的大声吹呀、啊，这就是冲锋号。他带着手底下的人就直冲进敌军，开始了大反攻。这下子可好了，前些日子腓力士人出军备战的时候，那些个从四面八方被迫跟从着腓力士军来的希伯来人呐、啊，也就是他们所抓的壮丁劳工，都是一些想活命的希伯来人。一见这情景，腓力士人军中大乱，而且扫罗王带以色列人反击，他们也就全都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战。您看，腓力士人自相残杀，扫罗带人击杀，伪军又叛变了，回过头来杀腓力士人。不但如此，那些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以前说过逃跑的难民们，从山沟里、树林里、石头缝啊、地窖里头全都出来了。他们一听说腓力士人在逃跑，就全都跟在后边紧紧的追杀他们，那可真是墙倒众人推。不是以色列人有多英勇，乃是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以色列人一战就战到了伯雅文，那地方可是远了去了，他们简直是能追就追，能杀就杀呀，那真是解着恨的要报仇。这时候扫罗王见百姓们战斗啊追赶的有点疲惫了，为了鼓舞军心，不让他们就此停下来，他就叫百姓们起誓说，凡不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就吃东西的，必受咒诅。他的意思是穷追不舍，斩尽杀绝。那百姓们就只好听话，起了誓，这一天就什么都不吃啊。您甭说又杀又喊，抡着武器劈劈砍砍了，就光是连跑带颠的走这么远，人也都会扛不住。所以那一天大家们就全都极其困惫。后来众民们进入了一片大树林，见地上有蜂蜜，是从树上的蜂窝流下来的，一大堆一大堆，黄黄黏糊糊的，那叫一个诱人哦。但是这又渴又饿又累的人们谁也不敢吃，因为他们都在王面前起了誓，说为了杀敌一天不吃东西，否则受咒诅。这不敢吃归不敢吃，可大家又围着这一大堆香喷喷的蜂蜜不舍得走，因为人已经都累成那样了，不吃不吃，看着闻着都过瘾，因为他口里头会流口水嘛，起码这就解渴了。这不是中国古人领兵打仗还使用望梅止渴的这小伎俩吗？意志刚强的人看够了闻够了，把口水咽饱了，一跺脚，手里举着缴获过来的兵器又去杀敌了。那饿的累的实在走不动的，就有人在这儿耗着，等着说不定什么奇迹会出现呢。结果这时候谁来了？就是那位杀敌最英勇的王子约拿丹。他可真是冲杀了一天了，要说累他比谁都累，要说杀敌他比谁杀的都多。可当他父亲扫罗让大家起誓这一天都不吃东西的时候，约拿丹他不在场，因为他打起仗来总是冲在前头， 在敌人群堆里头杀，他没功夫在那儿起誓啊、祷告，又要进食吧什么的，他就转着圈的杀敌。所以他一进树林就问大家：“围这儿干什么呢？怎么不追杀了？”“哦，蜂蜜呀。”他一抬头也看见了，这么一大蜂窝向外流着黄澄澄的蜂蜜，绝妙的是一个蜜蜂也没有。您说要是有一大窝蜜蜂的蜂窝流着蜂蜜，谁敢去捅那个呀？那不是找死吗？这可好，一大蜂窝只有蜂蜜没有蜜蜂。约拿丹走到这儿，心想：耶和华真是与我同在啊，在我最饥最渴之时给我预备甜美的蜂蜜。想到这儿，他伸出手中的杖，就在那蜂窝里头拐了一下子，然后一卷一抖，一大嘎的鲜蜜还拉着丝儿呢，就全都卷到上头去了。然后他就笑着转手将蜜送入口内，那滋味甜的他，香的他，高兴的直跺脚啊。他顿时间眼睛就明亮了，身体力量倍增，然后拿起兵器拔腿着就又要往战场上冲。他刚走两步又回来了，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没人跟他走啊。原来围观的那一大群人睁着眼张着嘴冲着他发愣，谁的脚跟也不动。他回来就问呢，说：“怎么回事？你们怎么不吃点蜜跟我去打仗啊？”到这时候人群当中才有忍不住的突然大梦初醒的跟他说：“王子约拿丹呐、是您父亲曾经叫百姓严严起誓说，今日吃什么东西的必受咒诅。您看我们百姓都饿成这样，累成这德性了，可是不敢吃啊，我们太累了，疲乏的有些打不动了。”约拿丹一听这话，叉着腰摇着头对他们说：“哎呀，我父亲他连累你们了，你看呢，我尝了这一点蜜，我立刻浑身有劲儿，眼睛全都亮了。我跟你们说，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手中所夺的食物，然后再去击杀非利士人，那杀的岂不更多吗？”大家一听这话高兴了，可不是嘛，哪有打仗不吃饭的呀。于是乎围在那儿的众人们是一拥而上啊。等到散开的时候，您再一看，就甭说那蜂窝了，连那树干全都给舔干净了，蜜食一滴不剩啊。这下子大家全都有力量了，跟着约拿丹就去杀敌了。就这一整日，以色列人击杀非利士人，从密抹直到亚亚伦，真可谓战绩辉煌。但是百姓也甚是疲乏，再怎么着就吃那一口蜂蜜也顶不了多大事儿，况且也不是每个人都吃着了蜂蜜，所以他们就急忙将在非利士之地所夺的牛羊牛犊抓着以后摁在地上就宰啊，那肉还带着血呢，就开始吃了。这帮人杀红了眼不说，也实在是饿疯了。但吃带血的肉是违反以色列人律法的，这有觉悟高的人就赶快去报告扫罗了，说百姓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了，您快去看看去吧。您看这种人哈，当时在场的时候他不去劝他们不要吃带血的肉以便得罪耶和华，他等人家吃完了他去给人报告领导，然后让领导来按着政策行事，这就叫觉悟。一边讨了领导的好，另一边又治了他不喜欢的人。这当王的扫罗他觉悟也高啊，一听说这个就开始大声喊着对众民们说：你们有罪了，今日要将大石头滚到我们这里来。众民们一听王在这儿喊话，又说要有什么大石头滚到这儿来，就全都吓傻了。扫罗见他们停了手，又对他们说： 你们要散在百姓中，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将牛羊牵到我这里来宰了吃，不可吃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饿昏了的百姓一听这话，明白过来了，是不能吃带血的肉。所以这一天晚上啊，百姓们就把所有夺来的牛羊都牵到了扫罗那儿去宰。扫罗是谁呀？那是杀牛的高手啊。您还记不记得当时扫罗从地里头回来，一听说亚门人欺负基列雅比人，手里头两头刚干完活的大牛，岂止夸他几下子就变成牛肉块了，那血还真存不住。所以那天他让众人们把牛羊都带到他那儿去宰去，这样不但王可以吃到牛肉，那些跟随着王给他通风报信的人也可以吃到上好的牛羊肉。您看这不是一举两得，以色列民们又不会犯罪，当王的自己又可以吃到新鲜的肉，大家一起庆祝胜利。扫罗王那天特别高兴啊，他就在那儿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也是他第一次为耶和华筑的坛。当时在场的有没有利未人，有没有拿西尔人，祭司亚细亚有没有赶到现场在扫罗王筑的坛上献祭，还是扫罗王记性不好又自己去献祭，这圣经上就没提了。咱可真但愿他没有犯同样的错误。就在献完祭之后，大家吃饱了喝足了，这天全都黑下来了，扫罗王还不甘心呐，他让大家不吃不歇的追杀了一天，这晚上刚停下脚来喂饱了肚子，他觉得不能就此罢休，他跟大家商量说，咱们不如夜里头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强掠他们直到天亮，不留下他们一个人，你们看怎么样？这时候众民们也回答说，你看怎么好咱们就怎么行，那我看咱们就继续追杀，因为现在咱们有多累他们就有多累，可咱们现在吃饱了，他们现在说不定还饿着呢，要是现在咱们连夜追下去的话，到明天早上腓力士人准一个都剩不下，怎么样，咱们开追吧。这说话间，大王领着队伍又要上路啊。也就在这个时候，祭司说话了。那听故事的就问了，您刚才不是说不知道祭司到底来了没来吗？这事儿您自己想啊，所有以色列人都出来追杀腓力士人，那祭司一个人在那石榴树底下他干什么呀？那打了胜仗，大家宰了这么多牛羊，扫罗搬石头筑坛的时候，这祭司说不定就赶到了，别人都杀敌一天了，他一天什么事儿没干，晚上就献祭呀。这献完祭大家又要赶夜路去追杀，那你说这他是跟着还是不跟着呀？跟着，他穿着一个以弗德以及当祭司的这一大身，在战场上碍事儿不碍事儿啊？不跟着，这战场上尸横遍野的，他一个人躲到哪儿去啊？这鬼哭狼嚎的多吓人呐。所以这时候他要站出来说话了，他在扫罗王面前把手一拱，开口恭敬地说，大王，我们不如先亲近亲近神呐。扫罗一听这话，心想也是啊，打了这一天的仗还真没有问神这仗该打不该打啊，本来是想让你去抬约柜的，结果让我这儿子捅的这篓子给我卷进来，一卷就是一天，仗打到现在还没有去问问神该打不该打呢，这有点太不属灵了吧。我这属灵人就得办属灵事儿嘛，在祭司面前我怎么着也得比划比划呀，我做王的要让众人们知道我是智勇双全的，我不但有能力而且还属灵，一切都听从耶和华的指示嘛，这正是老先知撒母耳教导我的。所以扫罗决定要先求问一下神， 是不是需要连夜追杀下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想知道故事后来是如何发生的，那就得等着我下次再接着给您慢慢讲了。